有一些进度要赶，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讲到第四章的前半段。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二章的中间，第二章的第七节。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赶一下进度，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唱诗歌了。不过我们大家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再赐给我们，让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在读弥迦书的时候不单单我们在读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主啊，乃是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诉说。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一同进入到先知弥迦的他的感觉的里面他想要表达的讯息在当时传给以色列百姓，在今天也要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主啊，愿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这个属灵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供应，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二章的第七节，然后我们就时间到就停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讲到第四章的前半部，好，这样子我们的进度就可以赶得上。好，上之前讲的大家有一些什么问题吗？听不清楚，靠近一点。好，这样子比较清楚。我们稍微把第二章稍微在大概前面到二章的一到六节，我们再稍微再讲一下。他一开始就说到这些恶人他们要这个图谋罪孽作造奸恶，然后他们要对这些社会上面弱势的这些人或者是穷困的人，他们要欺压他们，所以呢神就要降灾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而且这个灾祸是没有办法解脱的。然后他神要把这个本来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要再转分给别人。那这边讲到了就是说那个侵略者亚述人所以本来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呢会被再次分给亚述人。然后再讲到，这是我们第二章一到六节所讲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说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上礼拜也大概讲了一下，他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边我们特别提到说自从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呢，到这个北国以色列被灭亡呢，大概有超过600年的时间。那在这6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神不断的兴起先知或者是说有在士师里面有士师还有一些也许是神职的人员祭司不断的来向以色列百姓来传达神的话语就说到呢，要以色列百姓能够照神的律例典章能够活在这个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始终没有办法活出神所要求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说活出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呢神他最后就借着亚述来管教以色列。那这边就说到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实际上神已经等待了很久，始终一直在等待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向神，而且他也不断的派先知祭司这些神的仆人来向以色列百姓来传讲神的话语，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始终以色列百姓应着景象不愿意回转，而且他们活在迦南地，过着跟迦南人甚至比迦南人还要 更恶劣的一个生活。所以第七章的后面讲说，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这些事我们就讲到说是神降罚的事哦。所以神不是刻意啊，或者是故意说要去处罚以色列人，实在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自己活在罪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上说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你一直活在罪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刑罚就来到以色列 的人当中哦。然后我们上次停在就是第七节最后一句啊，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那我们说这句话，我们说耶和华的言语就是讲神的话。这边我们可以引用一些的经节啊，这个已经打在荧幕上了。它上面说诗篇33:4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然后再讲到提摩太后书3:16-17哦，他说这边讲到圣经哦，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行。所以我们当到说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这边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这边说到说神的话语要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变得以完全。这提摩太后书讲的，这些话语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是神的美意。当我们愿意去学习，不但是学习，而且去愿意遵从行出来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以像神，而且呢，我们可以行出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就是神话语它的一个，可以说它的一个功用哦。那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呢？不愿意，所以他们都偏行己路，他们想要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而且他们也照着当时迦南人的生活方式过生活，他们不照着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不是在埃及，在旷野里面哦，这个借着摩西向他们颁布的律法来过生活。所以耶和华的话语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益吗？其实对当时以色列人就变成好像一个是一个辖制，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捆绑，好像是一个辖制。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一样，说啊，你说信主之后啊，就要来教会啦，要奉献啦，要侍奉啦，这些东西对你来讲说好像是一个辖制，那反而变成你一个捆绑。因为你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可以礼拜天早上睡晚一点啦，我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啦，我可以像外邦人一样要做什么这些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好像你信主之后呢，这些神对我们的要求好像变成一个捆绑一样。但是呢，这个就讲到说，你是不是有真正把神的话语当作是，就像我们讲说，是不是有要去遵行，是不是也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得以完全，能够活得像神一样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边就是说，神的话语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啊，但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这些神的话语反而变成他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捆绑，或是对于他们变成是一个来管教他们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节说到，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然后第九节，这八跟九节可能要一起看哦。第九节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两节也是比较 比较难了解的。他说我的民兴起，近来兴起如仇敌了。当时说以色列百姓自己的同胞为什么兴起好像敌人一样呢？他说他们做过什么事，后面那句说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哦。那如果直接从字面上去解释的时候，你就说哦，这些不愿打仗就是爱好和平的人，爱好和平的人他们从他们指的是哪些，就是说他们指的是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作恶的人哦，他们把这些不愿意打仗爱好和平的人他们把他的外衣夺走。那外衣就是可以说当时他可以算是他当时的一个什么财产啊，然后他去抢夺这些不愿意打仗的人爱好和平人的财产，他的衣服。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如果你是另外一个解释，如果你读我这边在讲义上有列读 NIV 的那个英文的解释呢，他是说什么，他说他们把那些外衣夺去 from those who pass by without a care like men returning from battle。这边如果照他英文上面的解释，就是说他们把那些夺去外衣的那些人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是没有被照顾的人，可能就是说社会上比较没有被照顾的人。那这些人是像什么，好像是从战场上刚归回来的一样。那大家可以也许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就是说在打仗之后回到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可能是比较没有被受到照顾的人，不像现在我们的观念讲说哦，这个退伍的人对，就像美国这个退伍军人，他们都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那他们的福利都很好，医疗保险都很好。但是在当时，可能这些打仗回来的人是缺乏照顾的。那你在这些被缺乏照顾人身上，你还要去把他的外衣夺走，所以就表明说，这些恶人啊，恶者啊，就是欺压这些穷困的人，欺压这些没有被照顾到的人。然后下面一句第九节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赶出。这边的妇人可能讲的是寡妇。那后面一句说，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小孩子可能讲的是孤儿。所以呢，这些有权有势的呢，在上位的人呢，他们对寡妇他们欺负寡妇，然后呢也欺负孤儿。他们把什么，把寡妇从他们的安乐家，把他们家中，从他们家中把他赶出去。然后又将我的荣耀，这边荣耀讲的是说神的一个所赐的产业哦。如果你看这边也有，我这个讲义上也有列英文，他这荣耀这边是讲说 my blessing， 就是对小孩子一个祝福。那圣经上每次对讲到说对小孩祝福的时候，通常是讲到说神所赐的一个产业或者土地。那这边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他们把孤儿他们本来要继承的产业或土地把它抢夺夺走哦，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八九节这两节就讲到说，当时的人哦，当时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是怎么样欺压这些穷困的人，欺压社会上这些弱势没有被照顾的人。然后再看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所以就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或一地毁灭，而且大大毁灭。所以本来以神将以色列百姓带他们进入迦南，这个迦南是神所圣经上描述是说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的百姓本来要进入迦南之后，他们要与神同在得享安息，但是神现在跟他们说什么，他说叫你们去吧，神要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为什么要赶出去？因为他们活在迦南当中呢，尽是罪恶。所以神现在要决定，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要策划灾祸，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些以色列百姓赶出迦南地。他说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所以本来是牛栏与蜜要与神同享安息之地，现在被神赶出去，赶出这个神所应许的安息之地啊。因为是什么原因，就是讲污秽使人毁灭啊。污秽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罪，他们的罪使他们毁灭，毁灭就想要灭亡。是我们刚才讲到说罪的公价就是死，因为他们一直活在罪中，最后他们的罪就让他们灭亡，神要把他们赶出这个迦南地。然后到第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 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十一节又再次讲到假先知哦。我们刚才如果大家还记得二章的时候第六节他有讲到假先知，那假先知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就是讲好听的话，讲那些人喜欢听的话，然后呢他可以从中得着一些利益。那第十一节又再次提到假先知哦，这假先知说谎言，然后呢他说如果呢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浓酒，你这个人就可以做，这个人那人就必作名的先知哦。那清酒浓酒也是说代表神的赐福，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假先知或者有一个人出来说啊，神要祝福你哦，神要怎么样啊，不管你活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神都要赐福给你，他所说的其实是一个谎言哦。那只要好像说你会说谎言的人就可以成为先知，那我们知道先知实际上是什么，是传讲神的话语嘛，对不对？先知是传讲神的话，当神要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前面读到上面的有权有势人不喜欢听这种被责备的话，对，他们喜欢听好听的话，他们喜欢听祝福的话，所以当你愿意讲这些话的时候呢，诶，那你就来当先知，他就不管到底神要传讲什么样的讯息，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先知完全是一个利益，利益为他一个工作的目标，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赚钱他就来当先知，那为了要赚钱他就讲好听的话给这些喜欢听的人，所以这个先知，这所以为什么叫假先知，就是说他已经失去真正先知有一个能有的一个功能了，所以他只是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的不是真的先知，是假的先知哦。所以我们讲到第十一节之后呢，就讲到说第十二节开始呢，诶，他这个语气突然有一个转变了，他的语气转变到说什么，转变到说是十二节大家看说，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所以前面一直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一节，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弥迦书的那个结构，一章二节到二章的十一节，他都一直在先知弥迦都一直在讲责备警告审判的话语，然后到第二章最后这两节，第二章的十二节跟第十三节，他突然一个转换，现在变成说要讲神的安慰盼望跟拯救，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讲，等一下，所以有的时候读，我们在读这个弥迦书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有点不太能够明白，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通常是有一个顺序啊，或者是不管是时间的顺序或者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顺序，但是弥迦书的写法或者是其他很多先知书的时候，他们的写法都是前面都是责备，然后到后面呢就讲到说神的拯救，所以这边也是有个类似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是神的安慰盼望和拯救，然后呢第十二节说到什么，雅各家就说，以色列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嚷。所以这边讲到说神要把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他要把他们招聚在一起，那神像一个牧者一样要来牧养他们。那这边讲到波斯拉的羊，波斯拉可以翻译成是羊圈里面的羊，然后呢还有什么草场上的羊，不管是在羊圈里面的羊还是到草场上面的羊，那神都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十三节说什么，开路的或一座破城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所以十二节说到呢，神是一个大牧者，要把所有这些被掳归回的渔民呢聚集在一起他要做这些群羊的大牧人。然后第十三节说到呢，神要为这些他的百姓要开道路，所以他在前面说什么，开路的在他们前面行，而且是什么，直闯过城门，所以表示说这些被掳的百姓可能是被一些事物捆绑，当我们讲到说城门的时候，如果你是从 外面要进来的话，城门或者是城墙可能表现的是一个保护，对城里面的人来讲是，如果敌人要攻击这个城的时候，这个城墙城门可能是一个保护，但是如果是在对城内的人来讲，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这些城墙城门可能是变成一个拦阻，让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城。那所以这边讲说神要引领这些被掳归回的，他是直闯过城门，所以是显出一个神的能力，没有这些世上的这些能力能够拦阻神哦。然后要从城门出去，而且他们不是是从城门是大门嘛，你不是从跳窗户，也不是跳墙，它是很大一个很光明正大的，是从一个城门出去。然后他们的王就是说耶和华行在这些他所拯救的百姓前面，引导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一段经节是在刚才那个 slide。刚才 slide 讲到约翰福音10:14-16，那个天兵可以帮我放到上面那个 slide。等一下，这约翰福音10:14-16说到好牧人哦，这段经节大概也是很熟悉的。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哦，那好牧人要怎么样？喂羊舍命，然后好牧人是什么？把羊群聚在一起啊，不会有那些失散的羊。啊，圣经上说，如果有一只失散的羊，他要怎么样？撇下那99只，要去寻找那一只，找回来之后，他就欢喜快乐。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如果是一个，所以为什么12节说，就是神用牧人哦，来表示他自己哦，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是喂羊舍命的好牧人，而且呢，他是要把羊群都聚在一起。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了第一个部分哦。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12:13，那他就完成了我们讲的说那个整个弥迦书的一个结构，前面先是责备警告审判，后面2:12-13讲到安慰盼望拯救。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从第三章开始。一样哦，第二个部分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又开始循环同样的一个模式哦。第三章一开始也是责备、警告、审判哦，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又讲到安慰、盼望、拯救，所以他又开始重复这样子一样的一个循环了。然后我们看第三章，那我们说每一个循环一开始的时候都说要听。那第一个循环一开始的时候说谁要听？他说万民，就是说神所被造之物都要听。那听什么？听神起来见证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的不是，以色列百姓的罪。所以神要向他所造的被造之物来说神拣选以色列百姓的那些罪恶。那这个是被造之物要听。那到第二个部分呢，第三章第一节大家就看说谁要听？首领，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所以第二个部分一开始就说到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要听。那要听什么呢？他说什么？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责备这些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的官长，他说你们不知道公平吗？然后2:3就来形容说这些首领跟官长他们怎么做？他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然后第三节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那大家读到这两节经节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是屠夫，对不对？屠夫要杀一个畜生或牲畜。然后呢，要把它煮过来吃，所以我们这边讲义上就是说，这些首领官长对待这些百姓是怎么样？好像屠夫杀牲畜一样，这是一个完全是弥迦用这种一个很生动的描述来让读者能够清楚说，当初在那个时代里面，那首领跟官长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平民百姓的。就像是屠夫要杀那个 畜生的肉，然后不但是杀了之后还要把它煮来吃哦，剥皮打他们的骨，然后下锅煮来吃，所以这是可以想象中那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很残忍一个很残暴的一件事情。然后到第四节他说哦，我们这边忘记讲了，要引用一下引用这个圣经节啊，就更让大家更能够清楚知道说当时的以色列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书啊，我们参考的经节是耶利米书六章啊六到七节。他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读这段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这个有点疑问，说，哎，耶路撒冷不是圣城吗？不是神所在的地方吗？怎么会神自己说要攻打耶路撒冷？因为下面那句说，这就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欺压。所以神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的罪哦。然后第七节说，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所以比方说当时在耶路撒冷虽然是神的圣城，但是百姓活在罪中的时候，那个他们已经什么罪贯满盈啊，那个罪都像井水涌出来了，都多到涌出来，我们常常说是福杯满溢啊，是福气，神的祝福赐给我们是涌出来的。这边是说他们到他们的形容说他们的罪恶到像那个井水都涌出来了，都不用打井水，要打井水嘛，他这个都不用打，他罪恶满溢啊。所以这个就是比方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是讲到当时这个南国耶路撒冷这个情形。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以西结啊，以西结是南国的一个先知啊，他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的一个先知。他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说啊，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啊，就跟我们这边讲，就是他讲的牧人就是讲这些首领、官长，或者是这些祭司、宗教的领袖，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只管自己，然后呢，却不牧养羊群，对那些百姓啊，他们都不管。然后这第五节就说到什么？因为没有牧人，因无牧人，羊就分散，哦，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们常常在想啊，就是中国有个观念，这个做官的是什么？父母官嘛，是要为百姓谋福利的嘛，对吧？然后呢，现在有个观念就是政府的官员是应该是什么公仆嘛，就是一个仆人的观念，是要做服事，帮服务人民的嘛。但是这边我们看到经节就想说，这些上面做官的或者是领袖或者是神职的人，他们都只顾自己哦，只顾自己什么看可不可以自己赚更多的钱，他可不可以自己拿到更多的财产。那这些平常的百姓呢，他们就欺压他们。所以这边讲到说，没有牧人，没有牧人，羊分散之后会变成什么结果？就是随便被人家欺负。羊群没有牧人保护的时候，羊分散的时候，外面的野兽、仇敌的攻击就全部临到这些羊群。所以这个完全就表示说，这个这些首领或官长完全是失去了神所教导，完全没有办法用神所教导一个方式啊去管理或者去照顾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完全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生活。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呢，说到第四节，然后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讲到这首领跟官长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神却不应允这些首领官长。那时他必照神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所以有时候你想说，哎呀，我现在好像光景很好，我现在的情况很好，丰衣足食，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对不对？人有旦夕祸福，这些首领官长也有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会遇到那些好像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当他们要去向神哀求的时候，神说什么？不理他们，不听他们的呼求，向他们掩面。所以神是不能够容许看见罪恶在活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所以当这些首领官长向神呼求，在他们遭灾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神是 不应允他们了，也不向他们不向他们掩面了，不向他们显现了。所以呢，到这边前面呢，就讲到说从一到四节讲到说这些首领跟官长他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百姓。然后第五节呢到第八节，他就讲到又在讲到假先知了。第五节说到什么呢？是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们。这边说预备攻击也可以翻译叫遭遇刀兵哦，这个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边讲的就更直白了，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们吃的，给这些先知所谓的假先知吃的，那这些先知就说平安，就跟你说好话。如果你不给他吃的呢，那他就说哎呀你一定遭殃，你一定遭祸。所以就是再次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先知是什么？是传讲神的话语。当先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先知的功能，那他不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呢，因为他讲这些谎话，反而让这些上面的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是以色列的首领官长，让他们更是没有一个有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活在罪的里面了，如果你今天还会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啊，都有平安，神要赐福你啊，让他们就是觉得啊他们做的都是对的话，那更是让他们失去能够一个回转，能够认罪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先知必须要很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忠言逆耳，这些正直的话劝人为善，劝人归正的话，让有些人听起来是很刺耳，听不进去。特别是你要是活在这个罪的里面的时候，这些话语对你来讲是非常的听不进去。但是呢，先知照他的职分，神所托付给他的，照他的感动跟领受，他必须要来向他的百姓传讲这样神的话语。就像当时大卫犯罪一样，派先知来向大卫说：“你犯的罪何等的大！”当这个先知向大卫说的时候，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就是说，当他听见的时候，他愿意悔改。他说：“我错了，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神赦免了他。但是如果今天先知没有做到他应尽的本分，如果那个先知跑去跟大卫说：“啊，大卫，你做得真好啊，啊，你平安啊，没有事情啊。”那大卫也许就：“哎，对哦，先知都说我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是我犯了奸淫，我犯了杀人的罪，但是。”我不会去认罪悔改。所以我觉得这边就特别讲到说先知的职分哦，要尽要很忠心哦，照着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要向百姓来传讲神的话语哦。然后第六节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这边讲到好几个黑暗哦。你看，黑暗、幽暗、黑暗，比方说这些假先知，实际上呢，他们自己就活在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那你自己活在黑暗的光景里面，你怎么能够向其他人传讲神的话呢？自己都看不见，你知道在黑暗里面你看不见嘛，看不见路，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怎么走，怎么哪一个方向？自己都看不见。方向的时候还去跟大家讲说哦，你应该要怎么做哦，你做的事好不好，这根本就是虚假的嘛，对不对？所以第六节就是说这些先知其实都自己都在黑暗里面了，自己还不知道，而且还去要去说预言，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到第七节说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因为神不应允他们。所以这些假先知并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真正得到神的话语，所以当他们为什么会暴愧？因为他们去占卜，其实占卜根本就不是神所同意的啊，神所允许的这样做。然后呢，为什么会捂着嘴？因为他们不管做这些好像一些宗教的仪式，占卜啦，或者是怎么样祷告啊，或者什么做这些宗教仪式的时候，神不应允他们，所以他们是什么都没有得着。在什么都没有得着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去跟那些在上位的喜欢听好话的人讲呢？所以他们就 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讲，就讲那些好听的，反正我就讲好听的嘛，你也喜欢听这样子。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蒙羞呢？因为他们讲的都是假的，也不会印证的，因为神不应允他们。然后五到七节讲到，这是弥迦针对这些假先知做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责备批判。然后到第八节呢，他说什么？至于我啊，弥迦讲他自己啊，他自己也是先知嘛，所以他说：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为什么弥迦他可以指出以色列的罪恶呢？因为他是什么？这边很重要的是，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所以神的灵在弥迦的身上的时候，他才能够传讲神的话。如果神的灵今天不在弥迦身上，那你不过就是讲人的话，你就是照你自己的意思讲。所以为什么神的仆人啊，或者是传道人，他们必须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准备讲章讯息的时候，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得着寻求神要他们讲什么话。那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传讲神的话语。那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什么？蛮有力量、公平、才能，才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我们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要刺漏剖开哦。所以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有神的灵同在？当神的灵同在的时候，就像大家回想一下，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是怎么一个光景？是不是神的话临到我们？是不是神光照了我们？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原来我是这么的败坏。在神的话还没有临到我们之前，我们都觉得我挺好的，对不对？我还蛮有本事的，我还可以来美国，我还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还可以怎么样？都是靠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耐。直到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我是这么的败坏，我是活在罪中。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若是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光照的时候，先知要怎么样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在黑暗的里面，要怎么样能够向以色列百姓说神的话语呢？所以弥迦这边再次的强调，他与其他先知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他能够向雅各跟以色列诉说他们的罪恶。因为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当时以色列跟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所犯的罪，而且他就很忠实的照神所传讲给他的，他很忠实的向当时的百姓来诉说。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弥迦跟其他这些假先知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经节这个经节实际上是讲到假先知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先知假先知说什么？祭司、先知和祭司都行事虚谎，然后呢轻忽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其实讲到百姓的损伤，是讲到说百姓的罪，就是这些先知都说谎话，都忽略当时百姓的罪，然后就像他们说什么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其实根本就没有平安。然后以西结书十三章三到七节还有第十节说什么？这些先知啊，他们就是我刚刚讲说随从自己的心意。为什么随从自己的心意呢？因为他们并没有领受到神的话语，神的灵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但是他们又不能不讲要是你不讲，那这个上面的官长可能就讲说，哎呦，那你是不是不是先知了？你怎么没有话可以跟我讲了？所以他们就只好什么照自己的心意，然后呢，但是他们是一无所见，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看见，就照自己的心意，喜欢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然后就讲一些那好听的，让他们让那些官长在上位的喜欢听。那第五节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五节这边有说到，没有上去阻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站在镇上，在镇上站立得住。这几句话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你是先知的话，你应该是要怎么堵住破口，你应该是要什么重修墙垣，使得 当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说当这个环境来到的时候，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就是想说用这个比喻来说，如果是一个城墙的话，如果你的城墙破了，城门破了，那你这个先知的这个功用就是什么？你要去修补这些城墙，堵住这些破口。那等到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抵挡得住，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就比喻到说，现在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算是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去什么？补助这些教会的破口漏洞。当这些外面仇敌的攻击进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是可以站立得住，是靠着神可以站立得住，为神来做见证。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是先知他的一个功能。但是以西结书这个13章的经节说到什么？你们这些假先知什么都没做，对不对？然后只跟他说什么了？只会跟百姓说什么平安平安，就是都没事了，都没事。明明看见罪恶满盈啊，在这个城里面，像井里面都溢出来了，你们还是这些假先知，还是跟上位人说啊平安平安，没有事。仇敌这个兴起，这个神兴起了这个仇敌来攻击了以色列，北国都要灭亡了，这些假先知还在说什么啊没事没事，平安平安，神与我们同在，会保护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背离这个事实。然后这个以西结书13章啊，这个第10节最后他说，他这些讲平安平安的假先知，就是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像有人立起墙壁，然后呢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不知道，也许大家在也许在美国有的时候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 maintenance， 我是去和那个水泥，当你和水泥的时候，你要什么？要有足够的，要水泥嘛，还有沙，还有足够的水，对，要和在一起，和在一定的，用一定的比例，然后混合均匀之后，这个水泥才能够发挥功用，才能够达到，不管是要补墙壁，或者是要做一些什么砖块要连在一起，就必须要有适当的比例，这个材料混合在一起之后，才能够发挥功用。但是这边是讲说什么？未泡透的灰，就是说这个你没有让他加足够的水的时候，这些灰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就说你们这些假先知讲的话是没有用的。你虽然讲了，好像做了，但是实际上是根本是没有能够发挥功用的。这只是一个是虚假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这边是讲到假先知的，我们引用的一些经节，然后讲到这个耶和华的灵，我们刚才讲到说弥迦他说他是靠耶和华的灵。然后这边我们特别引用一些经节，诗篇20篇第7节，这是一个大卫的诗。大卫说什么？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大卫他说得很清楚是什么？他是靠耶和华，靠耶和华的名，靠耶和华的力量。然后撒加利亚4章6节呢，这边讲到是所罗巴伯重建圣殿了。大家知道所罗巴伯是我们之前在背景叙述的时候讲到，他是三次被掳归回的第一次哦。他被掳归回之后，他要重建圣殿，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你被掳70年之后归回，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应该是一个很荒凉的光景，那个败坏的光景，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要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说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件事了。但是神对所罗巴伯说什么？神对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家知道当这个圣殿建造是所罗门建造的，所罗门是在他极其强盛的时候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但是现在所罗巴伯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什么都没有情况下，他要怎么能够重建圣殿？所以神就向所罗巴伯说，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很多在世上的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很习惯去靠自己的聪明才能，我们的体力，或者是一些我们所有的想要去来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成就一些事情。但是这边的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不论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来学习依靠神。 这边讲得很清楚，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讲到说，再次重复说，弥迦为什么他们能够指出，他为什么有能力，他为什么敢讲？有的时候你不敢讲啊，这上面这些啊做官的都是犯在罪恶里面，你要是讲的话，怎么样抓出来杀头啊？他就冒，可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怎么有这个勇气啊？而且讲出这么这样子一个，或者这个才能又口才，他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然后第十节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九跟十节我们也是一起看了。所以弥迦就对这些首领官长说你们厌恶公平，就在第三章第二节讲的是一样，你们是恶善好恶，喜欢做坏事，不喜欢做好事。然后这边第九节再次讲了一次，你们是厌恶公平，一切事趋往正直。然后第十节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边这个其实这两句是一样的意思，它是用一个也是像修辞学的一个方式，他们叫做平行的同义词说人血，以人血就是罪孽，然后建立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两句是同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他会说是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意思说这些在上位的管理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一个方式？他是用一个压榨他是一个残暴的方式对待百姓。虽然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去杀人，没有真的杀人流血，但是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事叫什么，杀人不流血的，用一些很诡诈的方法去对待别人，让这些人受到很大的伤害，相当于好像你拿刀杀他流血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是用一种杀人不流血的方式，压榨残暴的方式来对待这个百姓，来管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边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就是说人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然后第十一节在讲到说什么，首领这边也是讲得很直白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这边讲到一个非常偏差的一个观念十一节里面讲到什么贿赂，贿赂是什么？钱嘛，就跟金钱有关的嘛。然后呢，祭司为什么？首领为贿赂，祭司为顾价，顾价是钱嘛，也是为钱的原因施训诲。然后先知什么？也是为钱，为银钱行占卜。所以这些当时的这些在耶路撒冷或在南国的这些，不论是首领、祭司还是先知，他们都是为了钱工作。有钱他们就行审判，有钱他们就施训诲，有钱他们就行占卜。再次回到说，这些职位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在这个职位上面？他们是为了钱而工作吗？如果你是钱为了钱而工作，你就不应该坐在这个职位上面。这些职位是要什么？我们讲到首领是要管理嘛，管理这个国家，这个行政体系。祭司呢，祭司是要献祭的。那如果今天有个说不给我钱我不献祭，那这个人叫祭司吗？那先知呢？先知要传讲神的话，那说不给我钱我不讲话，那你这样的人是先知吗？但是当时的这些首领、祭司、先知就是这样子，给他钱他就做事，所以他们完全没有照能够尽到他们那个职位的本分他们完全就是为神，为了钱 ，OK， 不是为神，为了钱来做事。所以后面他们一个很扭曲的观念，说他说什么？既然他们为钱做事，他们还讲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难不会临到我们啊！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当时耶路撒冷有圣城嘛，圣城有圣殿嘛，圣殿里面有约柜嘛，约柜就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有这些我不管做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有时候知道神有没有同在，不是看那个外面的东西，不是看那个建筑，就算有约柜是预表神的同在，但是当你活在罪的当中的时候，神也不会与你同在。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如果当初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神就跟所罗门讲说，如果你要活在罪中，转离神，不像他的父亲大卫活在神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虽然现在看起来极其荣华，神也要撇弃他不顾。所以神所看的不是外面那些建筑，不是说教会盖得多大多漂亮，或者是说这个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来参加聚会，神其实不是看外面这些东西，神是看什么？是人的内心，你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你是不是真的要活出神你所喜悦那个生活，你是不是真的要遵循神的旨意去跑这个奔跑每天的这个道路。所以神是看的是人的内心，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首领祭司先知是什么错误的观念，说反正我们只要有圣城啊，我们有约柜啊，不管我做什么，我行在罪中，神还是要与我同在，是吗？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吗？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他们会灭亡？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对不对？为什么神要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跟犹大？这个就是很这个，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观念啊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圣经上说一切的果效是从心所发出来的。当你心里面的观念想法错误的时候，你就行出一些错误的事，而且你行在当中的时候，你还不觉得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需要神的灵，神的话语光照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你自己在黑暗的里面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在黑暗当中，只有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我旁边是这么黑啊。我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例子啊，他每天都把家里面擦得很干净啊，因为然后有一次那个他的婆婆要来，那个传道人是一个姐妹啊，他的婆婆要来的时候啊，他就很紧张啊，他在特别再把它擦更干净一点，每个都亮晶晶啊，他觉得这次婆婆来一定没有什么可以嫌弃了。结果你知道吗？神怎么光照他？一个很特别，窗户一个太阳照进来，他忽然发现怎么全都是灰尘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太阳光一照进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桌子椅子啊什么窗户擦这么干净，太阳光一照进来，空气中布满了灰尘，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吗？你都觉得你很好啊，你觉得我行善啊，我怎么样服侍啊，或什么做了多少好事啊，又奉献什么，但是当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发现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尽是罪恶，你都不觉得。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蒙神光照，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进啊！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说，哎呀，神啊，你要赐福我，你要赐福我，你不赐福我就不来了，我就不聚会了，我就不怎么样了，我就抱怨谁，抱怨抱怨。所以真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光景。这边就是，所以我就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了。然后我们这边要引用这个经节，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些。首领啊，祭司先知都是为了钱啊。我们圣经上有讲到提摩太前书6:9-10啊，里面有讲到说什么，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他们就什么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因为他们满脑子就想要发财，满脑子都是钱。然后第10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说当你满脑子想要都是赚钱的时候呢，你的心思意念就被这些钱所捆绑了。所以虽然你是领袖祭司先知，好像是神职的人，你好像在侍奉神，但实际上你侍奉的是什么？你侍奉的是马门啊，你侍奉的是钱啊，你都是为了钱做事。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是因为那个职位或者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好像你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圣功就能够代表说你这个人内心真正的生命跟光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被外面的这些假象所欺骗了。然后第12节第3章第12节说到什么？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边讲到南国 犹大灭亡的光景。因为锡安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嘛，它变成什么一块田，像乱堆一样，所以就是说被敌人灭亡之后，它这个整个成荒凉的光景。这个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意思说既然这个殿被毁了，这个已经没有一些这些活动了，所以这个被拆毁这个地方就长了很多树，就很荒凉，就是像一个这个森林丛林一样，没有已经没有这些什么所谓人的活动。因为你想要说圣殿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像首都嘛，应该是一个很繁华，一个是一个人潮人很多，有些很多活动的地方，但是这边的形容就想要是一个荒凉被灭的一个光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讲在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弥迦已经预言说南国犹大会被掳，因为他讲到说什么要剃光头嘛，然后这个要为他的儿女哀哭嘛，因为他们都被掳了嘛。那所以这边到第三章十二节他又说什么南国灭亡的一个光景，灭亡的一个荒凉的光景。好，这个在第二个部分第三章我们就讲到这边。第三章的时候，所以就在说到这边是什么责备、警告、审判。那我们来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呢，感谢主又安慰、盼望、拯救。因为有时候读弥迦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沮丧，因为弥迦就一直骂，一直说你们这些坏人、你们这些罪人要受惩罚，要怎么的。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说听一些神的祝福的话，一些安慰、拯救、盼望的话，对。所以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可能觉得心情好一点。那我们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其实这一开始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哦，这是我们一开始在介绍的时候有讲到，弥迦书的第四章，它的一二三节哦，其实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的二三四节是99%是一样的。那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经文，我们待会会特别讲一下它为什么是很有名的经文。它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讲到什么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说到什么耶和华殿，讲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其实 是在山上，但是它并不是最高的山，旁边还有很多的山比它高。那他这边讲说超乎诸山，高于万岭，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他的不是说他实际的地理的位置是最高，是说他在地位上面，也许在这个属灵或是权柄上面他是最高的，形容说这个神的权柄是在万山当中，就万或者是万国之中他是最高的。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句话其实有点他用这个流归哦，流归这山，其实这句话我读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嘛，当你的神的殿耶路撒冷在虽然不是最高的山，但是它在一个高山上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嘛，那他这边为什么会用说流归这山，水怎么会，如果是水的话怎么会从低处往高处流呢，这就违反这个地心引力嘛。那所以我在想的时候，突然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再去想一下的时候，我发现也许是神光照我了，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呢，所谓流归呢，既然你在山上的时候，你要怎么归到这个山上，你必须要花时间体力，就像登山一样嘛。所以第二节他讲了什么，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这边就把我之前第一节那个流归那个疑问好像就帮我解释了。你当你要回归到神的时候，你是要怎么做，你不是自然而然在里面什么事都不做你就可以回归到神了，你是要什么，要追求，要努力，要付代价，就跟爬山一样，这边讲登嘛，登山是不是要花体力，登山奔雅各神的殿，奔跑嘛，是不是要花体力，要付代价。所以这边讲到说，当我们要回归，要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需要付代价。他不是说在外面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好像事情就会自然发生。 然后第二节后面说什么？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哦，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边说他主将他的道，就是说神的话要教训我们，然后我们要行出来。所以这边是说到什么？我们不单只是听道，而且我们是行道。我们听了神的道之后，我们实际上去行出来哦。然后后面这句又是一个平行的同义词哦，他说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耶路撒冷。训诲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嘛，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它又是一个平行的同义词同义句子。然后再看到第三节，那第三节这节是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节哦。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我是为什么说我们还有五分钟哦？希望可以把它讲完。为什么我们说这句是很有名的经节呢？因为这句话写在联合国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墙上，那个墙叫做以赛亚墙。因为这段经文跟以赛亚二章第四节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以赛亚墙。这个墙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去过联合国了，不过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呢，应该会去看到这个墙。这个墙是以赛亚墙，它是在联合国大楼的，太快了，那个联合国大楼对面的一个公园。那它是一个弧形的墙，是一个阶梯走下来，你就看到那个墙上面写什么？墙上面写的就是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写的是英文嘛？那他用的是那个 King James 版本的，他讲的就是这句话，他就说就是要什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这句话他用的是以赛亚书，所以跟这个弥迦书这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表达同样的意思那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写在联合国的对面公园的这个墙上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当时成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维护世界和平嘛。他成立的那个年代是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代，那他想要维护世界和平，所以呢，我想当时不知道是谁啦，也许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把这句话呢就刻在了这个联合国的对面的公园的墙壁上面，就把以赛亚书这句话。那他这句话想要表达就是什么？他希望和平，他不要打仗。但是呢，很可惜什么？他前面那句没刻，他只刻后面那句。他们要将他从前面是什么？他必在多国中，他指的是谁？神啊，神必在多国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这句话没有刻啊，他只刻什么？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他们是谁？就是说列国要将刀打成犁头。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前面没有前面那句的时候，列国怎么会把刀打成犁头呢？如果神没有在多国中施行审判断定是非的话，就不会有后面那句。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不打前面那句，但是可能他也许想要避免太有这个很强烈的宗教的意味，所以他可能就引用了后面那一段。但是我觉得你引用后面那段就失去那个真正的重要的部分，是神在列国当中掌权的时候施行审判断定公义是非的时候，列国才有可能把刀打成犁头。如果前面那段没有，列国是不会把刀打成犁头了。你看现在大家还是打来打去啊，谁把刀打成犁头？大家都说我们要和平啊，我们追求和平，但是实际上真的有和平啊？没有和平啊。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啊，下一章讲什么？等一下，不会动。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是刚才看的是那个在联合国大楼的对面的一个公园，那个墙上刻的以赛亚的经文。这张照片是什么？是在联合国那个大楼旁边的一个公园，待会可以看一个照片就知道在讲哪个位置。联合国大楼旁边一个公园，它里面有个雕像，这个雕像是谁送的？是苏联在1959年前苏联送给联合国的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就是讲这个经文， 他就直接把它刻成一个雕像，就是刻了一个铜像，一个人，他正在把刀打成犁头。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联合国呢能够达到这个和平的目的。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这两个在哪里哦？这个是 Google Map 下来的，也许不是很清楚。这边啊，这个以赛亚墙就在这个公园，这联合国大楼。然后他在纽约曼哈顿嘛，然后他对面这个地方有个公园，那个以赛亚墙就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呢，这个雕像就在联合国大楼这个广场旁边，这个也是公园的里面。哦，这个是 Google Map， 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哪，没想到 Google Map 上面竟然有显示出来。如果你 zoom in 进去，你就发现那边真的有个雕像，因为我想要把整个 picture 放进去哦，所以就变得比较小一点了。OK， 好，那这个就讲到说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宗旨，它为了要达到世界和平，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下一部分我们再继续讲。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再次借着弥迦书向我们说话哦，让我们哦不单单只是哦有一个外表或是仪式上面的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乃是一个生命上面哦，一个真实与你有连结，能够真实活出神你的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哦，不要让我们落在啊像以色列哦像犹大国当时那样的光景里面哦，借着你的话语时常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主啊，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警醒认罪悔改的心常常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天天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啊，你保守弟兄姐妹在这个要来的一个礼拜每天的出入的平安，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